第十集，第十封信，脚踏实地，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。亲爱的龚小心，来信熟悉，你在信中提到的关于疫情、经济、民生等诸多方面的担忧，我也有着同感。推己及人，不忘匹夫之责，是中华好儿女应该做的。作为一名产业工人，我们虽然不能跟医务工作者一样奋战在抗疫第一线，但我们依旧有着自己的岗位，抗击疫情的工作同样需要各种各样的物资，同样需要我们继续去战斗。来信中，你介绍了自己和工友们复工复产的状况，同时对国家抗击疫情的诸多举措表达了支持和赞誉。你提到了火神山医院、雷神山医院，说很多外国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们办到了。是啊，自疫情之时，战役就如同一场战役，我们在跟疫情进行着一场大决战。火神山医院、雷神山医院的修建，各类疫情防控举措的制定与实施，中国人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刷新了世界对我国的认知。以火神山医院为例，从1月23日接到任务到2月2日竣工，这座占地3万多平方米的占地医院拔地而起。此后12天里，雷神山医院迅速建成，十余家方舱医院火速建好。我们的工人、工程师在武汉几乎平均每天建成一座医院。此时此刻，作为一名中国航天人，我更会自豪地向很多朋友们介绍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负责研制的多款产品也亮相了这场抗疫战斗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便是其中之一。在武汉火神山、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过程中，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高精度定位，设备火速驰援，确保工地大部分放线测量一次完成，为两座医院迅速施工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在我国重点战役区域，有上百架载重无人机根据需求，在北斗的定位导航下，将一线急需的医疗和防疫物资精准地送到了医护人员手中。近日，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，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逐渐得到扭转，患病人员的救治工作也在顺利推进。这一期间，我们不断总结经验，不断创新尝试，不断探索实践，进而在与病毒的斗争中逐渐赢得主动权。国际卫生组织相关专家评价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务实有效，中国值得我们感激和尊重。这也难怪很多外国友人在评价我们的疫情防控工作时，不由得钦佩感叹中国速度、中国智慧。诚然，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对于全体人类的大考验，抗击疫情，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做法、自己的举措，各国人民同样有着自己的思考。我们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扭转疫情蔓延的趋势，有效救治病患呢？我觉得最关键、最重要的原因是，我们不懈怠、不推诿，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、探索并及时调整对策，进而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。其实并不仅仅是应对疫情，按照这样的逻辑推导开来，数十年来中国改革发展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不也是基于这样的独立思考、这样的实事求是、这样的改革探索吗？按照社会学的理念与常识，独立思考是一个人解决问题的基础，而且独立思考是人类的本能，是以人的思维习惯为基础而独立认识、研究事物的过程。可以说，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。这个大小的不同取决于知识的积淀是否丰富和雄厚，思维的习惯是符合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客观规律。比如说，我们接到一项工作任务，有些人就会把以前的工作成果拿出来，做一些修修改改、删删减减，应付了事。但是有些人则会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，依靠知识、经验的积累，遵循规律，进行全新的构思， 希望找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和新途径。很显然，后者的独立思维习惯和能力要强于前者。不能独立思考，总是人云亦云，缺乏主见的人是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的，更不可能有所创新，有所突破。如果不能有效地运用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，那么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因为别人的观点而否认自己的计划，进而也不可能拥有独立意识和创新能力。两年前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，在与青年人的交流互动中曾经说过，那时候我读了一些马列著作，15岁的我已经有了独立思考能力，在读书过程中通过不断重新审视，达到否定之否定，温故而知新，慢慢觉得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确实是人民的选择，历史的选择，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一条必由之路，这种通过自己思考认识得出的结论就会坚定不移。那么如何培养自己的独立意识和思考能力呢？首先应当注意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，在工作和生活当中要勤于思考，要尝试着用自己的思想来认识和分析事物，不要限制自己的思维，不要盲从，不要人云亦云。其次，应当培养自己正确的思维习惯，这个思维习惯是独立思考的根本保障。思维习惯其实都是类似的，由浅入深，由感性到理性，由天马行空到遵循逻辑。再次，应当积累丰富的知识与经验，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基础和前提。有了相关的知识积累，才可能有一个科学的思维习惯，才能够得出科学的甚至是创新的思考结论。说到底，要提高独立思考能力，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强学习，加强实践。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，要用知识武装自己，丰富提高自己思维的层次和水平，进而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与思考能力。我的个人经历便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过程的很好佐证。从技校毕业之后，我便进入工厂，成为了一名技术工人。在日常的工作中，我越努力越发现，知识的欠缺成为我提高技能的瓶颈。那时候，大家的工资水平都不高，为了贴补家庭，我的工资收入大都上交给母亲。可当我意识到自己在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上的不足时，我便每月从工资里拿出5元钱来购买焊接方面的专业书籍，加强学习。1988年，我考取了职业大学业余班，开始了艰苦的业余学习。为了拓宽知识面，读大专时，我选择了机电一体化专业。期间，我边学习边思考，边实践边创新，攻克了氢氧发动机机身部生产等难关。2000年，我进入北京理工大学学习，在大学的3年时间里，我攻读了计算机科学与应用专业，并获得了学士学位。随后，我又自学了研究生课程。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，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学习，就是职业培训。我和许许多多的技术工人一样，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技能培训与专业理论培训，同时在一些竞赛中跟同行也经常交流研讨，还获得了一些专家和学者的指导，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。个人的努力，同行朋友老师的指导，时代背景下的工作任务，这一系列的因素共同推动着我不断的直面挑战，不断的独立思考，不断的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式和新途径。在我看来，创新并不是天上的星星遥不可及，它更像是埋藏在泥土里的宝藏，只要肯耕耘，肯付出，愿意用汗水和努力去浇灌我们的田地，人们终将会发现这泥土里珍贵的宝藏。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相信你也会变成一个脚踏实地、独立思考、勇于创新的人。你的朋友高凤林，2020年3月25日。